这个数据后援。那这个缘由呢，是起于这个上周6月2号，那么 Marvel 的首席执行官在这个台北的这个 Computex 的技术测试性能表现的关键环节中呢，那么在这个 GPU 内存存储和这个之外，那么最更重要的是数据的这个高效流转，那么影响模型效率呢，除了算力，那么还要包括像跨节点的通信、显存协同、数据吞吐、网络延迟及带宽利用，那这都跟数据连接相关。那随着这个 AI 大模型相关算力资源这个指数级的增长，这个那么未来的瓶颈呢，可能会由连接来主导。那这个连接已经不再是边缘的环节，而是系统级算力能否兑现的关键。作为这个 AI 大模型的神经网络和血管，那它的这个增长的速率和技术壁垒将会进一步的提升，那么推动这个通信和计算这个深度融合。那这个英伟达的黄教主呢也同台亮相，并提出这个喊出了这个 Marvel 将成为下一个万亿级美元的这种公司。那么这主要是体现了这个产业界对这个数据互联在 AI 技术设施中战略地位的重估。那此前呢，在这个 AI 的训练中呢，那么算力呢主要是单一的 GPU 或者小规模的这个机规类啊，这个 GPU 的集群，带宽的影响不那么明显。但随着这个参数量从万亿级向百万亿级的跃升，训练的规模呢也从万卡向十万卡，甚至未来更大的这种扩展，那么单一设备的算力是无法满足需求的。那么现在呢，像随着这个推理的应用，还有像 agent 的应用呢，也进一步推动了这个流量的进一步的爆发。那 AI 的训练和推理工作呢，往往是要拆分到数十万啊，甚至更多的这个协同处理单元上。那么带宽延迟和可靠性呢，那这个会决定整体性能。那这个比如说它这个数据稍微这个造成一些通信的失败，造成整体训练的失败，那这个带来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是比较夸张的。那么此前呢，这个黄兴已经在2026的 GTC 大会上提出了这个 token 工厂经济的这个概念。那我们理解呢，这个说法呢主要是体现那整个产业界呢已经对把它喊成 token 经济呢，意思就是我们不仅仅是要追逐这种技术的卓越，更重要呢是要看到它的这个经济效益。那么也就是说，从随着这个大模型的商用呢，那么关注的重心呢从单点的这个算力这个 GPU 的峰值啊，转向了整个集群的输出效率。那这个背后的原因是在于这个数据互联呢，从数据中心时代的单一升级路线啊，就是 GPU 的不断的规格上升，演变为分层互联多路线并存，围绕着不同距离、不同架构、不同功耗以及物理介质、通信协议、网交换芯片、光互联、电互联等不同领域呢，形成了并进演进的这种格局。那首先呢，这个传统呢肯定还是同缩主导，但目前呢应该说是光进同退是一个大趋势。当然黄兴在会上也表示，未来呢5到10年仍然将大量使用铜，同时光器件呢要海量使用，当然是尽可能长时间的使用铜啊，除非这个随着这个让技术倒逼，那么转向这种光。但此前呢5月6号英伟达已经向康宁投资了这个32亿啊，新建3家工厂，同时呢此前也向这个龙蒙腾和这个 Coherent 也各投了20亿美元。那这个战略布局呢也是可见一斑。那这个此前呢，这个传统的时代啊，传统数据中心呢交换芯片虽然重要，但是显然没有 CPU 啊 GPU 这么重要。但由于数据互联的这个影响上升呢，那么交换芯片重要性也是与日俱增。同时它这个演化速度也是比较快的，每2年带宽加翻倍，这个快速推进。当前呢已经进入了 1024.4TBps 的时代了。那我们看到像博通啊 Marvel 这些进龙头企业的竞争也是进一步加剧，中国的国产替代呢也在快步追了。那 CPU 呢是被视为这个突破高功耗瓶颈的中长期方向，Chiplet 的架构呢成为高端芯片的标配，而像以太网呢 IB 啊 MLink 啊 UALink 这些多种协议呢也是在中间融合竞争并存。那么电互联方面呢，主要是芯片内部、芯片之间及机机架内的短距离高性能连接，那么主要是要成本低、延迟低、技术成熟。那么高速的 CIDIS 这已经从112G 向 224G 发展，那么 512GPS 呢也是在研发之中。 PCIe 的标准呢，从5.0时代的 32GTS 向6.0的 64GTS 升级。那么这个 CXL 呢，作为内存扩展和异构计算的先行标准。那么 3.0 呢，已经这个基于 PCIe 的 6.0 的物理层实现了 64GTS 的这个带宽。那么像共封装的同 CPC 这种新型封装形态呢，也在引入，进一步压缩这个传输的距离，提高带宽密度。那另一方面呢，像光互联呢，那么它主要是高带宽、低衰减、强抗干扰。那么在中长距离呢，这个高带宽的连接已经是核心的地位，连接的速度呢，我们看到是进一步的在加快。那么此前呢，400G 在了解，2020年是进入数据中心作为这个主流。那800G 呢，在2023年开始放量。那么 1.6T 呢，目前已经进入这个导入的阶段啊。那么 3.2T 呢，也是能看到这个路线图。我们看到这个速率的翻倍呢，实际上它是有个加速的感觉。那 DSP 呢，光的 DSP 呢，作为这个光模块的大佬，那么目前主流的 PAM4 呢，调制已经向下一代 PAM6 和甚至 PAM8 升级。那硅光子的技术呢，主要是通过将光学器件集成于微芯片啊，目的是要降低成本，提高集成度。那 CPU 呢，是将光引擎与交换芯片呢封装在一起，缩短电信号传输距离，并降低功耗，被视为 V2.T 及更高这个速率的交换机的未来发展方向啊。当然，由于这个成本和工艺成熟性呢，那当前呢，应该说是处在这个从单一的这种从目前可插拔的阶段，迈向了未来可能是可插拔 LPU、NPU、CPU 和 XPU 呢，那么多个技术路线并存啊，这个演绎的这种时代啊。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厂商有偶尔是在多个技术路线有布局，那这个最终呢是要通过这个市场的检验来决出这种主流的路线。好，那么协议方面呢，那也是形成了多元技术路线并行发展的格局。那么在传统的高速互联领域呢，啊，英伟达这个 NVLink 啊，这成熟和它的这个产品主导呢是占据了优势。那当前呢，它也推出这个 NVLink 呢 Fusion 进一步开放接口，允许第三方的芯片接入。那么我们认为，实际上英伟达是想扩展它的这个生态链的影响。啊，与此相对应的是，新兴以太网的阵营也是在加速迭代。那么去年6月呢 ，UEC 呢发布了 UltraResNet 的以太网 1.0 重构了网络站，大幅拉近了性能。那个跟Infinibank的呢这个差距是在逼近。那么像 UALink 呢也是面向加速互联啊持续升级。4月份呢落地了 2.0 版本，融入了这个网络内的计算技术，有效的缩短分布式的训练耗时。那么不同的标准呢也是聚焦通用网络、芯片之类算力集群通信场景，在架构上呢不断融合高性能的特性、开放化的设计与智能的这个计算，共同推荐呢算力互联向高吞吐、低时延、高协同、生态兼容的方向演进。那么这个集群 AI 的集群互联呢，目前它这个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那是有像 scale up、scale out、scale across 和混合应用等不同模式来匹配。那么节点内部呢，是像 NVLink 和 Switch、Infinity 的 Fabric 的专有的高速专线，实现 GPU 之间的 TB 的带宽、微秒级的延迟的紧密耦合，解决这个节点内的这个海量参数同步的瓶颈。节点之间呢，是通过 InfiniBand 或者像这个 RCE、DV2 等 RDMA 的这种网络技术，配合像胖数等这种不同的这种拓扑啊，那么将数百乃至数千个计算节点编织成一个高带宽低时延的超级计算机网络，使分布式训练的梯度同步和计算通讯，也就是 all reduce 和 auto log 这些不同的这种通讯的高效的完整，在可扩展和通讯效率之间取得平衡，支撑了现在大规模的这个训练所需的这种像万卡乃至十万卡的这个算力规模。那此前呢，这个其实英伟达也向 Marvell 投资了20亿美元，那当然可能也是部分这个皇家组要喊出万亿的口号之一，但我们应该说它这个业绩本身还是比较抗打的。那么这个近日呢， Marvell 是对这个电贸易上沟通啊，公司业绩是持续攀升啊，也在不断的上调这个收入指引，全年呢，今年全年的目标上调了到115亿美元，远期呢进一步会调到165亿美元。那么我们认为呢， Marvell 呢它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这个数据互联的全栈能力，覆盖了像芯片啊、交换啊、光互联啊、内存扩展、电子计算等。那么这个更重要的，它就是意味着我们说这个数据互联呢，它往往不是单点突破，而是整体端到端的这种价值，这种呢更受智能市场的青睐。 那整体来看呢，在 AI 时代呢，那已经比拼的是将如何将最多的算力用最低的功耗、最低的时间、最高的可靠性连成一个可用的啊商用网络，那么推动的基础设施，从管道呢跳变成为与算力和存储并列的这个战略中心。那在中国企业呢，那当前应该是光模块是比较领先的啊，光芯片和交换芯片还得快速追赶。但我们认为呢，中国这个大规模的 AI 集群，它这个本地化的这个部署是发展是比较快的。那么在海外拓展呢，优质企业可以去这个弯道超车，那应该说还是更比较有机会的。好，那整体来看呢，投资建议方面，那我们也是认为目前这个一方面呢是当期业绩有保障，那么未来估值呢可能靠这个新的空间来夯实，另一方面呢这个波动可能会加大，那么走势有所分化，我们建议积极保持谨慎的关注盈利增长持续的这个网络价值提升的运营商，受益于流量增长和数据互联的包容性，以及技术创新持续投入核心内容突出的优质企业。那风险方面呢，我们认为一方面是这个产业发展呢可能会低于市场的这种乐观预期，第二个是呢这个技术进展，我们也看到一个是多种技术路线啊，它的竞争比较大，这个实话说事情很难研判，另一个是呢它往往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啊，所以说可能会阶段性的低于市场我们的这个资本市场的乐观预期。那最后呢是这个大国博弈兴起，那这两天呢这个波斯湾的局势也进一步紧张，那我们建议这个严格说研判也是超出了我们法律市场之外，那我们建议投资者是保持乐观，同时也注意保持谨慎啊，并利用这个调整呢往往带来优质企业的布局机会啊。好，今天的交流呢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大家。